844页第二行大书文，又立言自徐，依共比量简他有法差别相为，低言自徐，显意自比，掩饰不设，气象福顺。我们再看这个世间相为，宣宗法师智龙威师量成立之后，这个新罗这个韩国顺经法师、元晓法师立这个相为决定，在窥基大师认为他有六种过失啊，我们现在所谈的是第五种过失啊，两样不顺过。又立言自徐啊，这个立言自徐是指的宣宗法师原来那个音声的啊，因为他的范围限制在微识上，所以一共比量虽然是自徐两个字，但是他的范围是在微识这个学理上说是一个共比量的。简他有法差别相为，我们一再看到这个事相为是不容易懂的啊。上次那个印度那位悟前法师也一再讲，他说好像从古到今呢，没有人把这个事相为啊讲得很明白啊。当然是有法之相、法之相这两个相位，他用在看文字就可以了解的，是比较容易懂的。难懂的是这个有法差别，这个法差别，因为差别，所谓差别就是跑出文字之外起的意义，不在那个文字之内的，那就很难把握了。那现在简他，即使他当时是小乘了啊，因为这个周穆先生他立的是大乘啊，简他是小乘，把小乘的有法差别相为，我们原来那个智龙威师量那个音主体就是那个舌，舌因为认识的方面很多，大乘有大乘的认识，小乘有小乘的认识，而且舌的由现在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由过去的和未来的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啊，但是在我们那个意识里面的思想里面有啊，有的是不能说是想象的了，至少是推测的，像那个十方佛舌那大家都没有看到过啊，但是认为是由十方佛舌，所以这个舌有很多种，就是这个中的有法有很多不同的定义。那现在他为了限制在微识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把这个小乘的外境的这个舌，或者是佛的那个染污舌啊，有微识都排除在外啊，只是限制在这微识这个舌的范围之内。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啊，低言自徐。但是元晓顺经法师他们那个相为决定，他们那个音声啊也有自徐啊，那个因为他那个音和宣宗法师那个音呢是一样的啊，都是自徐与初三色，所不同的就是把眼根变成眼屎了。原来那个宣宗法师那个正位上自徐初三色，言说不色，那个言字只是言更讲的。那现在这个相位决定是自徐初三色，言死不色故啊，限制在言死这个范围之内，这两个是有所稍微不同的。但是他 这个自虚出三色，言思不色，言思不色，那就是他拍出这个对这个死的这个范围之外去了。那死的范围之外去了，和唯识法相的理论呢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啊。那就是他不受唯识的理论的限制了，那也是说他也不能依照唯识的理论呢来说一个共比了。所以他这个自虚啊是这个他本身的一个自比量的自虚，和承认唯识中那个自虚是共比量的自虚啊是范围不同的，这个范围很小的。因为这样的说低焉自虚显一自比，很明显的看出来，因为他拍出了掩饰嘛，他是掩饰不色，这掩饰不色那就是他不受唯识真唯识量那个限制了，所以他这个应该是他的一个自比量。说显一自比掩饰不色，那这样他那个重是真故集成舌定立于掩饰，他那个欲比如言根这个都没有自虚啊，都是一个共比量的形态。那个重跟欲都是共比量的形态，那个因呢又出现一个自比量的形态，那在一个三自比量里边又有共比量又有自比量，所以这个是不相符顺不相一致的，是不合乎因明的法式的，所以其相符顺这不能算是符顺。所以在这个有，所以在明灯朝上第五是两焉不顺过，说的这个中阴欲中跟欲和印呢他们说的呀是不相一致的情况。命灯超前唯识量印焉自虚是一共比量，这个上次那个无前法师什么啊，这个夫人之口不能夫人之心，就是这样子。你这个他焉自虚就是自比量，自己焉自虚就是共比量啊。这个是解释方面，这个也算有一个差别相位的方式，一个差别性，都是自虚这个名词嘛，都是这个名词。为什么你自己就说是共比量，说别人就是自就是那个自比量呢？啊，所以这也是，所以从古到今争论不休。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我们现在只有看按这个明灯朝这个这样解释啊。前唯识量因焉自虚，前面宣宗法师的唯识量前面也有个自虚出三者言说不色故这么自虚，他认为是在唯识范围之内这个广大的呀是一个共比量。嫌他小乘有法差别相违之过，为什么非要加个自虚两个字呢？就是我们在唯识学派里面来看啊，这个三字比量是正确的，就拍出了小乘有法差别，小乘有法差别对这个舌有啊染污舌有种种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后陀为什么后就是指这个顺经法师这个相位决定上他脱离了食量，那他不受唯识学说这个比量的限制，因为他这因里面讲那个眼识不色嘛啊，而是不是只在因里谈到这个眼识不色，在中里他也是这样，在中也是在那个能比着定立于眼识啊，他这个决定在中里边定力掩饰，在阴里边又掩饰不色，那所以他整个把这个唯识的这个认知啊整个排除在外，那既然不受唯识的限制来的啊，后力识量是，所以他那个阴呢应该是不在唯识的范围之内了，所以他那个自虚啊是他自己的认知。所以中阴欲他都脱离了唯识的范围，越脱离了唯识的范围 那个玉它不是说啊入岩石，它入岩根，啊，入岩根也脱离那个微石的范围，所以这个整个的相位比量这个都中阴玉都脱离了这个微石的范围。说厚里石量，阴烟自虚，显意自鼻，掩饰不色，啊，不但掩饰不色的阴，甚至这个玉石入阳根，那个中石定律岩石，都拍出了这个微石的这个范围之外去了。是立的阴烟即各拐角啊，所以立者的自虚和低者的自虚，两个都是虽然都是量自虚，但是情况是不同的，情况是有冲突的啊。这个欺负阴命之规则，不合乎阴命的定理，那异常的常态。故意入为第五国事，所以这第五说总国事是两言不顺过，因为能力的自虚和能势能破的自虚啊，言语是不相同的。在下面就是绕地卷，那可不可以就挽救一下呢？是吧？低烟自虚啊，也许是微则有法差别相违啊，只是拍出了那个有法舍的差别相违啊，这就是拍除了，否定掉那个原来那个有法，就是大乘佛教那个十方佛舍和清净佛舍的那个相违的啊。另与佛有漏舍者，因为他家这个自虚啊是也有所限制的，是限制是拍出了原来那个有法十方清净佛舍那个差别的性啊，只是要那个舍里边的第二个定义，就是佛有漏舍，在那个里边是相那个互转的。未低一虚，这个假使这样说，那是是定离掩饰之舍啊，因为不被掩饰所摄的这种啊定离掩饰的，那这个时候怎么那大乘还是可以做一个再做相位决定的相位决定啊，这个相位决定就是来否定这个前面那个相位决定的，就是。中是继承之舍，应非定力掩饰之舍啊，这个和新罗顺流发生那个真故继承舍定力于掩饰啊，这个非定力掩饰之舍啊，和前面那个是相违的。因呢不变，没有秩序了，是初三所设掩饰不设故啊，这个欲呢入阳根啊，这个阴郁和前面那个相位决定的阴郁是相同的啊，就是重不相同，这个才能有个决定性的，是个决定相位的量。这个重是机称之舍，应非定力掩饰之舍啊，这个微是啊，把外边那个舍啊，用心里也有舍了，看着它是两种啊，一个是那个本质，就是那个它本身那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园里头那棵树，那个树在那个土地上是它那个本质的舍，另外我们照相啊，你们现在看那个那个照相后边呢，它也有那棵树的影像啊，那个影像的蛇呢还是那个树，还是那个树，但是是那个树的影像，所以这个为什么把这个 则啊，就是就是物体有两种，一个是本质色，一个是影像色，由这两个色的取舍不同，这个所以它那个真物现象才能够成立，那否则它一定是有毛病的啊，就是真物即成色啊，不离于颜色，那后边又入颜色，那就等于那个有这个拿拿这个能别又重复了，这个也不合唯命的规律的，所以他把这个蛇把它分解开。这是我们举的是这个依他其性的例子，在唯识学他重点不是在这个外面这个蛇法的，重点在这个心法上啊，在你心里观念所想象的那个，我们心里所想象的，尤其是个十方佛色，那根本外边就没有啊，那就是在我们这个识里面有，在我们这个意识里面所呈现啊。当然是你这个修行某种程度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十方佛呀，就是那也是只是在这个意念思想里边存在啊，所以说是不离眼识的这个色质。所以这个十方佛色只是在观念中，实际上是没有的啊。假设依他其性啊，就是我们像那个照相的样子，有一个本质的，这个没在照相机里边，但是他那个影像还是那个东西啊，来入这个照相机。这是指依他其性。假设用愿成其愿成实性呢啊，就是根本就是无意识无境。啊，就是外境都是啊因缘暂时而成的啊，我们所看的那些都是由这个光线呐、啊，由这个其他的这个四大种啊暂时凑合而成的，而没成啊，并没有一个实体的，这是看到外面的这本心所呈现的，那只有这个在这个识的范围之内有，根本外面就没有。那个是唯因自许佛有漏色做不定过，那还是前面那个，因为我们在讲那个佛有漏色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十方佛色是无漏色，这个因为这个色有两个情况啊，各有所取，那时候就不能决定，是不一个稳定了。所以这个他言自许呀 啊这相为难来，是一个把前面那个正量啊来加以这个否决掉啊，这样就可以没有这个不定过了。但是这样这个自许啊禅类以前这个理论啊是薄弱的，而且是狭窄的啊，这个禅字当薄弱讲也可以，当狭窄讲也可以，是故低自许。所以这个在顺境法师他立那个相为决定那个自许呀、啊，虽然啊，他是从后面那一句来连着前面那一句，虽然但取十八戒中别色，十八戒啊，十八戒那个初三里边有。眼根有舌有眼识，别色呢就是来知不取眼识啊，来取那个十八戒里其他那个眼根啊舌啊，这是在初三呢、啊，在二三三三一到六三，那只是把这个识派出去了。那这样这初三色里面，所以他还是不能完成不成眼识不色故的因，虽然这样还是不能完成眼识不色的因。所以在那啊，禅来于前故地自许不成眼识不色因故啊，他只是来取这个十八戒中的别色，就是这个不取眼识 取这个羊羹啊，取蛇啊，这种这一方面的啊。看八百四十五页，辞旧一非也。那现在问，这个辞旧一非也是说这个圣经法师他们啊，以他这个为师的那个相为决定来这个挽救啊，就是绕堤救援啊，以至于危营秩序，或有漏所做不定过这个情况。他说这个秩序是这样的肯定啊，他不许释放佛说，只许这个佛有漏说，这个也不能够成立啊。所以这个八百四十五页，辞旧一非也，辞旧一非也，这一句话是等于上面这一段的一个结论啊，不是否定推翻上面一段。那这样我们看这一句话是不是应该摆在这个第一行那个别设下边做一个结论啊？这个它是摆在这里，辞旧一非也，那等于好像前面所讲的那个都不对啊。这个前面是这个大乘来批评他，也不能够完成掩饰不理的这个原因啊。假设辞旧一非也是，假设这个不称掩饰不涉故也，那就正好相反了。这个辞旧一非也是整个说的，从这个绕堤救宴啊，一直到淡去十八界别色啊，这个说的也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啊，不是否定推翻这个不称掩饰不涉啊，不是否定这个的啊，这是否定整个前那个绕堤救宴以后这个整段的这么一话一个结论。所以因明道理深难是，所以我这个看了又看，这个不是看多少遍呢啊，才稍微了解，因为它没有其他的古德的注解啦，或者其他的是都没有啊，就是全凭这现在的文字，就是慢慢的想，慢慢的想，这个就是这就说明一种观法了。所以这个现在我写那个当然是这个西天在教啊，那个句文啊，句文就是摆那个废话了啊，不实在的文字。写到那个当然是薛之冠初期，这个大概有三十年前了，请那个灵修居士啊来这里，就是在我们这个大一楼来学这个静坐。灵修居士他只肯，他这个在台南南部一带非常那个出名啊，甚至那个那高等法院呐、啊，那个他们厅长啊、电信局啊什么的都请他去教这个止观教静坐，但是他呢只限于小止观啊，小止观以外的，那像我们现在讲这个摩诃止观呐、啊、什么的，他一概否定啊。他说你那些都是讲的概念，和静坐没关系。他那个静坐只是来健康身体的啊。他年轻的时候是浑身是病啊啊，有肺病，有肝病，有这个肠胃病，那这什么病都有啊。他就能够用他这个打坐的方式，用这个吐纳的方式，能够这个活到八十岁。所以他得这个内静坐的方法，但是他不肯这个再上一步了啊。他说只能到小止观这个阶段，他说你们上边那些写的摩诃止观次啊，那都是讲的概念啊，根本啊跟我们那个打坐没关系。其实那我们那个才是真正的观法啊。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明灯操也是一种观法 如果是天天的疗方，就是看这个东找西找，东看西看啊，就悟出一点点啊，勉强的可以，不讲的时候不太矛盾，这就是也是一种观法，这就是一种概念嘛，就是他说的你们那个是直观，那个观呢、啊、都是一种概念的活动，不错，就是一种概念的了解、嗯、一直到前几年我们的佛龙、也是请他来教这个打坐、他也是限制在这个生理上的啊，不可能在这个他都是在纸上啊，可以说在纸上啊，生理上在了解，对这个在上一层的这个概念的考察他不感兴趣。那我们现在学这个音名或者学的摩这个都是在概念上来考察，这个也是一样啊，就是你天天看天天看这个文字里头啊来活跃，这也就是一种观法。845页第二行啊，说持就一分也是指的总结上面这一段下的一个评论，是一个结论。下边低言自己，下边他再补枪这个来批评说持就一分也的理由啊，说第一则这个相位也就是他所说的秩序虽不成掩饰，不涉故意啊，虽然不能够完成掩饰不涉的啊这个因啊，而因中呢既然掩饰不涉啊，可见他是超出了这个唯识的范围之外去了，命之即为大乘所许呀 所以即成之舍眼是眼是色的，这是唯识所肯定的，是故其因即有虽不成之过了啊，因为小乘他这个秩序眼识不色是小乘他承认的，这大乘不承认的，这立地有一方面承认有一方面不承认，所以是有这个虽啊，虽哪一方面不能够完成的一个过失，不能成立的过失。那这样讲说这个第五过失除了两言二言不顺的过失，不能相符的过失，又跑出了这个虽意不成的过失，这个虽意不成的过失在前面第三种啊，在第六种过失中第三种已经看到这个虽意不成了，所以在下面又来这样一个质问啊，说然而像这样所说的啊，这个两言不顺又有是虽意不成的过失，是吧？于前第三过失啊，第三过失就是那个虽意不成的过失的，那有什么差别呢？好像是一样的，其实没有差别啊。这六种过失实际上它的标的都是指那一件事情讲的啊，都是指这个相位决定这个相位量说的。所以在它本身就有六种过失，这六种过失都是这一个身上，所以这它这个混通，有这个过失就有那个过失，它有这个两言不顺的过失，应该就有虽不成的过失。不过他现在他把它理清，所以这个他是这样说，那与第三个过失虽不成过，那有什么区别呢？下边来解释，结论。且以书主假设可以说这个以致即为两言不顺过呀，所以这个有这个虽一不成过也就是两言不顺过，不过在依这个冤小法师的本量，他那个唯识量的意思呢，这其相决定相违啊，在他因中他自许他要完成这个掩饰不涉这个理由，他那个理由呢，他是那个秩序前面已经讲了是两个啊，那个舍有掩饰的有掩不涉的啊，他是微则大乘有法差别相违，他把那个大乘有法涉啊，在他里边这个含义不同的含义各有所取啊，这个他肯定的是那个然后设的 说这个因缘自许啊，也就是第五过啊，良缘不顺，是吧？盈是虽已不成啊，虽也是虽已不成，而于前第三过，所以有区别呢？前面第三过虽已不成，不但有虽已不成过，而且又跑出一个过失来了，又有这个所以不成过啊，这个所以不成过在这个六过里边是没有的。今次第五啊，这个两烟不顺过之由啊，今次第五啊，唯有虽已啊，故于前边。那前面那个啊，虽已过呢，又有所以不成过啊，所以不成，所以不成是这个因啊，两方面，这个有一方面和中不相符的，这个所以不成的那个中本身啊有毛病，那个因呢 啊对到那个没有说依靠啊，就是没有主体了，变成这个所以不成的过失，所以出这两种过失的不同。因为这个中的积成色啊，那慧基大师在四过里边所立的不成是同于意义，那个严根的过失啊，所以的啊不是那个中的不存在啊，而是用这个没有这个，这个是这个圆桥法师的了啊。圆桥法师认为这个不是中的不存在，或那个中跟因呢啊没有同质没有关系，所以那个因呢没办法到这个中上去转啊，就是还是那个第一变质中发性啊，不能够完成。所以有皆有这种过失，所以唯有虽已故前后变。那就是前面那个第三个虽已不成，又有所以不成的过失。那现在这个第五个呢啊，只有虽已不成的过失啊，比起前面跟第三个过失稍微少一所以不成的过失。又比量中因二种皆以共比，因为微因之矣啊，这个该在讲啊，皆相乖角，故虽正此通其而未可为之难，幸能神经欠温应以助为理计啊，这等于下一个结论的样子，对这个驳斥顺经法师的一个相位决定啊，除了第六个过失之外，后面是等一个总结啊。说顺经法师那个相位的比量，中是共比量，欲也是共比量，就中与二中皆以共比。那个因呢，它加上一个自许，所以这个因又变成自许。说这一个三字比量，有共比量，有质比量，所以界相关系互相起冲突的，应该到这里是算完了哈。故虽正次通起，虽然在来反对宣章三藏的这个真微识量，这个整界自理的啊。很多这个通其就是不止一个了啊，就是普遍的啊，各方这个后边有了，后边有那个各方学子各动自海啊，争成力破，就是大家都来讨论这个真微识量，都来质疑这个真微识量的种种的这个过失，但这些都没有能够摇动真微识量啊，就是未可为之难，这个都不正确的，都不是正确的理念，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信任神敬前文，看看那个前面这个宣宗法师、枯寂大师他量那个真维师量种种的理论，这个就可以了，用以作为一定是达到道理的圆满的情况。这个第六个是三字观要过，他这个因为他说的都是一个相为决定的过失了，所以这六种过失性质大概都是相同的啊，重重复复的来看。846页，又必决定相为两种，因中因二字皆有共比，微因一字以字比例，大乘不许继承之舌掩饰不赦啊，故因呢为字，所以他要加一个秩序才能够差别出大乘不许继承舌掩饰不赦。一比量重啊，有自比量有故比量啊，三字观角故以为第六种过失。前面未可而未可为直难，什么是直难呢？是直难者入前所因门数，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因的三项，一字一通品啊，一品啊，种种的所说的那些，那才是真正的正确的理论，那就是真正的直难。性能神净千文，那个千文指的什么说的呢？这千文就是指的微识比量，它这个很巧妙的啊，它这个结构玄妙之物。什么是增持通奇呢？就是下面那个诸方学子各动自海，增成力破，不能除过，归因应为诸位理己啊！你看从无到尽啊，这个这么多年，从唐朝到现在，多少人来想破这个真伪思量都没有破此。不过到中国到宋朝以后就没有了啊，宋朝都接纳到这个中经录生啊，永明延寿大师那个中经录生对这个真伪思量有所评论之后，因为大家都没有那个英明的说，一直到清朝都没人谈，但是现在有人很多人谈啊，有些大陆生现在很多人写这个文章了。他有个比啊，就是既然没有过失，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啊。然有人云：三藏比量既非无过，是意思之游略，非百代之常用。说这个不是一个定理，不是一个常规。这个然有人云，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定比律师啊，这位圆晓法师啊，这个顺经法师啊，他们这一类的啊，他们这个派别的，说这个不承认这个真维思量是一个正确的比量。当然是枯寂大师他们来维护他了，说持有当朗毛弊挡着正论，欲请通知故以为也。那就是螳螂拒策拒拒也，所以说是没有用的，力量小，这来批评不了宣宗三藏这个真维识量的。下面再看这个一品的问。有人云：力共比量微于自中或微于他啊，因为这个共比量在自比量在他比量上，那个一品呢、啊、是因一品转，非不定过啊。这自他一品不及成故啊，在自比量自己承认，他不承认啊，他比量自不承认啊，这个在自比量是没有过失。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其因何？那就是对一个概念、一个名词 啊，看你是注重它这个字面的概念的解释啊，还是你注重它这个诗体啊，就是你跟最常见的我们这个品这个圣啊，你要是注重这个概念，那它是常住的，圣永远是圣，品永远是品，它不会变成别的东西，那品它不会变成圣，圣也不会变成品，所以这概念的时候它是常住的。但是你注重它实际东西啊，生是暂时的，品也有毁坏的，所以它又是无常的。所以除了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情况，才产生这个不同的这个相对的那个差别的概念。大应法师，这个宣应法师啊，别忘自特因一品转非不定过。这个当然了，你看你我自己承认啊，你不承认你是你的事情，我承认，那就所以没什么这个不定啊的过失了，所以非不定啊。一颗善字别忘自他啊，互有不成啊，或者是非不成啊，或者互有不成，或者非不成，可能是不成，可能还是成的，他的。什么是不称，什么是称呢？那你看你这个三知别忘自他，看你自己的承认啊，你自己承认，别人不承认，那就是不称啊，自己承认，那就是还是完成了，就非不称。若不称，不要迂法啊，因为它每一个法，它有本身的条件之外，还有含了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那个品，是吧？你只是我们要它那个无常那个阶段，不是要它那个有性啊，或者是那个吃土啊那个阶段。所以这一个法有很多的性质，啊，所以这个一定是绕不成，不要语法不定，别要一品啊，就不成不要语法，就是看那个它是不是。这个只是他那个我们要求那个他那个性质在那个中生转就可以了啊，只是变成中法性就可以了啊，说不要欲法。不定呢是啊，别要一品是啊，不定是从后因后而想所说的，看他是不是是一品不是一品。他一再谈到这个，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跟那个这个来看，来看我们看看这个义品，看看这个，因为我们谈的是理论，大家是模模糊糊，我们看一点浅的，调节调节，给我一本一名心力啊，说这个树也有运气没有运气啊。这位周书家居士，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因微思研究》，一本叫《因明心力》。那《微思研究》这本书，我在台湾呢、啊、印了一印，流通了一流通，那个非常的流行。这个《因明心力》呢，没有人了啊，只有我有一本啊，我还是手抄的啊，这个。莫正西有一本卖给那个买废纸的了啊，所以以后辗转的从大陆上，由他这个周书家的儿子啊，周少亮老居士把这个书拿来让我们这个影印。我们看107页啊，看这个就看得很有意思啊，我们看这个107这个表就好了。现在讲的是能力不浅过，就是这个意品欲啊，就是意欲意的情况啊，讲这个过失啊。我们因为和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明灯草有关系，看的什么是正确，是不正确的。头一个那个表示能力两句不浅，这个是过失的名称。这一行上横着看，上左看，这些都是这个过失的名称。 下边那个这个能力不浅，能力良局不浅，这个过失他举了一个重，这个重就是绳是藏在底啊，这个好懂啊啊，这是重。理由呢是因为是无体制地，这都是民国这二三十年这个文法都是这样子啊。有了中绳是藏在的，有了因是因为是无体制的啊，下边他就举出，我们现在是讲这个能力不浅，讲这个意义的啊，现在下边这个意义题呢，意义题的前面主词是什么呢？是这个中的否定摆在前面啊，中是声音是常在的，那它的反面呢是无常的，所以凡是无常的啊，这个摆在前面，摆在主词上。那个因的反面呢，因是因为是无体制的啊，那个无体制的反面是有体制的，所以都是有体制的，摆在意义题的后边。他把这分成两个，其实这两栏是一句话，就是凡是无体制的都是有体制的，不，凡是无常的，凡是无常的都是有体制的，这个是寓意题。那下边它这个寓意呢，譬如感觉啊，感觉啊，我们说一般叫的感觉，它不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它和那个声音是常在的，和那个常在的是个异品啊，是个异寓意。所以它解释啊，是吧，感觉是无常的，越是认人认为物体质的啊，这个感觉合乎声音是常在的异品，但是呢它不是啊，因这个物体质的异品啊，因为它声音不是那个感觉，它也是没有体质的，它也在寄托认知上啊，没有认知没什么感觉结论。所以这个合乎因，合乎中的一品，不合乎因的一品，所以叫能力两句不浅。两句是立地啊，都不承认这个感觉是有体质的，是无体质的，本身是无体质的。这是第一个，这是两句不浅。就是把没有把异品呢、啊，没有完全排斥出去，异品跑到通品里面去了。那个能力啊，能力是指的这个因的方面说的啊，这能力虽已不浅，重还是一样，声音是常在的，因呢也是一样，因为是无体质的，欲体。还是意欲体还是一样，凡是无常的都是有体质的啊。那个意欲意就不一样了，是举个业啊，业就是我们的行为了啊。说佛教认为业是无表舍，这个和以外边承认的是不一样的啊，是有体质的，而其外哲学认为业是无体质的啊。比如说那个行为，只有我们动物有行为啊，要是没有动物哪来的行为，所以这个行为这个业啊，或者是业果，都是寄托在啊我们行为或者行为的结果上的，所以它本身是没有体质的。但是佛教认为这个业感轮回，业有这个东西存在啊，没有这个业我们怎么会轮回啊，啊总会有善业恶业呀，所以把这个业啊认为有这个东西，但是不是表露出来的啊。因为这个舍有两种，一种是有表舍，一种是无表舍啊。有表舍就是我们平常 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啊舌上香味触啊，这个可以外面可以察觉到的，这是一个。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舌是无表舌，有但是你看不到考察不出来，但是有感觉的，啊，就是有什么佛教就这个业认为是实在是有的，啊，有的善业恶业呀，种种的情况啊，就甚至认为人类这个业感轮回生死都是由这个业完成的，所以成佛教把这个业还是带一种舌，不过它是无表的。第三个，这个过失叫能力犹豫不前，还是讲这个抑郁的。抑郁的是抑郁，应该把这个它排除在中阴之外的，它是没有排除、没有前除的，就有一个过失了。啊，那个中呢是虚的荒果可以成佛的啊，定可成佛这么一个中。理由呢是因为是有情。啊，因为不管你出过什么三国四国，但是都是我们人啊来达到的一种修行的境界。这个把它变成一个喻体的啊，凡是不成佛的啊，这个和这个定可成佛是相反的，都不是有情，因呢是有情，和因呢相反，和中阴相反的是抑郁体，凡是不成佛的都不是有情啊。举的这个寓意呢，比如唯识学派把我们人类啊，把我们众生分成五等，分成五种人啊，有的你天生就可以成菩萨的啊，有的你天生永远不能成菩萨，永远在声闻的啊，有缘可以两边串通的啊，就是定性声闻啊，定性圆角啊，定性菩萨呀， 啊可以通用的，有时不定性的。另外有一个无性的啊，就是像地藏王菩萨呀，像这个一禅体呀，他们永远不成佛的啊。所以这个有一部分成佛的，有一部分不能成佛的，所以是由于不觉得说入一切不成佛的啊，那有一切不成佛的也可以成佛，也可以不成佛，说这个意思不能决定的。下边第四种能力所以不浅啊，就是所以啊，就是他那个重啊本身呢、啊、不能够确定的。鬼身是实有的啊，这么一个主张，这么一个重。理由呢，因为是二气的量能啊，二气啊，所以阴阳啊就是变成这个啊，或者天地二气什么，把它变成了个鬼身。那他这个抑郁呢啊，因为重是实有的，所以这个重是的抑郁是异品呢、啊、是不实有的。那个这是中一品，阴一品呢，阴是二气的量能啊，那个阴一品的二气量呢不是二气的量能啊，加一个不是否定，这是阴一品。下面是中一品，下面是阴一品，构成一个抑郁体。他举这个例子呢，像做梦啊，譬如梦死看这个立地方面的啊立场啊，这假如儒家对佛教说辞啊，因为佛教根本不承认有这个什么阴阳二气的啊，但是虽然承认，所以啊所举的啊和这个和抑郁啊，所举所以任举和抑郁，不管你举出什么意思来啊，因为这个能力这个二气就是站不住的，所以这个你举出什么来在那个二气生死啊，因为不承认有这个二气啊，所以就是 这个鱼没有说依靠啊，这是所依不前。所以任何意欲都不能啊显明是否二气量的啊，有二气这个意欲是不能承认，没有二气这个意欲啊也不能成立，所以就变成一个没有这个所依靠的人。这都是意欲在淫上啊不能够排除的。下边这个所立不迁呢，这个意欲在种上啊不能成立的。我们我念快一点啊，这个108页，所立良居不迁，终呢是声音是常在的，因为呢，因为声音是无体质的，凡是无常的啊，都是有体质的，譬如鸡尾啊，所以这个鸡尾在种上是没有问题的，它是常的。但是它是有体质的，在种上它是无常的反面啊，因为在外道认为鸡尾是常住的了，这佛教是当然不承认的。假如是印度哲学中的两个派别的圣论学派跟这个圣论学派，他们互相立即说呢，是都主张那鸡尾啊是不灭的啊，这是让这个最小的物质是存在的，是常在的啊，是常在的，所以啊是良具不迁。能力是淫上的过失，所力是种上的过失，这个种上说是常在的啊，这个地位是常在的，所以它不是异域啊，所举上这个异品呢、啊、是不对的，它变成通品去了，是没有排出去。第二个，所力虽已不前，中音同于那个异域体完全一样的，就是这个异域异啊不一样，它举的是个原子啊。这假如原子论对电子论说，便是啊虽已不迁啊，因为这电子论的它主张啊原子还是可以散坏的啊，这当时都是很民国二十多三十年的主张啊，现在可能看法就不一样了。第三个，所虑犹豫不迁啊，中是东城有火，阴是有没有烟啊，意欲因呢，凡是无烟的地方，凡是无火的地方都有烟啊，这是寓意。他这个意呢是入其他的各处，但是呢这种啊这个变成一个犹豫的情况呢，因为其他的各处有的地方是有火无烟啊，所以变成一个犹豫不决的情况。第四个，所立所依不迁啊，就是没有所依的。中是物质四大合合的，因呢是因为是幻灭的，凡不是四大合合的都不是灭坏的，这譬如原子啊，是这个对四大合合是不同的。因为这个假如是对科学家如此说，便是了所立所依不迁，因为是他们不承认这个四大合合啊，因为中上犯那个能别不成果，科学家根本不肯承认有我四大，所以任举何欲啊都不能啊证明啊是啊不是四大的一个情况。我们引用这些呢，就是看这个意欲啊是不可以这个跑到这个同欲里边去，虽然是有这个自比量啊或者他比量的情况。那下边这个哇，这很多，那我们下次来谈好了。我们就谈到这个486页倒数第五行啊，问有人云，立功比量位于自中或于他中，因异品转非不定过啊，自他异品 不计成故，岂有？从这里问他来下山来谈了、啊。